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6月11号礼拜五，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新闻有：美国物价创近13年最大涨幅，澳国防部长指印太军事冲突不再遥远，民意汹涌，匈牙利将公投决定建复旦，昂山素姬被控贪腐，约定罪恐判15年，中共捉上千洗钱闭笼，令比特币大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0号，美国劳工部表示，由于通胀压力持续增加，美国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了近13年来的最大跳涨。劳工部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涵盖了食品、能源、杂货、住房成本和各种商品销售在内的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报告显示，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 超过经济学家预计的 4.7%， 是自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亦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据 CNBC 报道，美联储官员表示，这种通胀率上升是受到暂时性的因素影响，预计这些因素将随着今年的发展逐渐减弱。此外，由于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还未从防疫封锁中恢复，以致今年的通胀率与去年同期相比要来得更高。报告显示，美国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在5月上涨了 7.3%。新车价格5月的单月涨幅和年涨幅分别创下了近10年和近12年来的最高纪录。5月食品价格涨了 0.4%， 家居用品和业务上涨了 1.3%， 机票涨了 7%， 而占 CPI 约1/3的住房成本涨了 0.3%， 同比涨了 2.2%， 包括酒店和汽车旅馆的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涨了 10%。 尽管政府债券收益率走高，但股市期货在开盘时上涨，基准的10年期国债最后在 1.52% 附近交易。据报道分析，1980年代初以来，通货膨胀不对美国经济构成主要威胁。同日，劳工部公布了失业数据，直至6月5号当周，首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9000人至 37.6 万人，连续第六周下滑，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值。持续申请人数大幅减少了 25.8 万人，略低于350万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表示，澳大利亚不会与中国建立深厚的军事合作，希望与盟友美国加强军事合作，而且乐见更多美军进驻澳大利亚。6月10号，雪梨神区报及墨尔本世纪报网站同时刊登报道，杜登当日出席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一场会议中发表演讲。杜登又指出，印太地区已进入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复杂和难以预测的时期。他认为这个是由于中美陷入激烈战略竞争，新的破坏性科技出现，以及有些国家经常采取灰色地带式滋扰行为所致。印太地区内有些国家的行为是在破坏区域和平，因此和过去相比，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变得不再遥远。杜登说，这个是中国要面对的问题，它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立场和历史现实。中央社报道，杜登表示，我们不接受违法行为，不接受我们的选举受到干预，不接受有人透过民主或非民主的程序来实行干预。我们渴求区域和平，并会为此而持续努力。杜登提到，美军可能会加派军力进驻澳大利亚，他认为这个是符合澳洲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据澳洲国防部网站资料，美国陆战队轮驻达尔文部队从2012年的200人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接受干旱地形训练，到2019年已多达2500人。杜登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会议中提到， 未来可能会有美国军舰驻守于澳大利亚西澳洲首府珀斯市附近的斯特林皇家澳洲军港。当被问到全球是否正迈向民主和独裁两大阵营对垒的战争局面，杜登说，我想是的。上周末，匈牙利首都的民众走上街头集结游行，高举拒绝复旦的标语，不理会匈牙利政府禁止超过500人聚会的命令，纷纷怒叫住不要复旦。匈牙利政府意识到了舆论的反对力量，态度不再坚持。而五月初，匈牙利政府还表示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到6月10号，总理奥尔班松口说将会举行公投，决定复旦大学布达佩斯分校是否落地该国首都。据法广报道，当日奥尔班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届时公投结果出炉，我将会接受布达佩斯选民们的决定。这场地方公投预计不会在2023年之前举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消息，需要先拿到复旦分校建校具体计划书，再举行公投。根据民调，2/3匈牙利人反对复旦进驻，其中一大争议是分校全由匈牙利政府支出，包括向中国借款，而工程公司、建筑物料等都来自中国，而且该地原址是为国内大学生兴建宿舍。奥尔班原本想在2024年看到复旦分校落地首都，因此在今年4月底和复旦大学签署了协议，然而因涉及巨额中国贷款和财政压力，民众担心税收会用来帮助中国建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帮助布达佩斯完成预先打算建造的学生城。多个反对派政党领导人亦对复旦分校计划十分抗拒，认为这个将被匈牙利立足的欧盟发出有关人权和民主的错误信号，让奥尔班在寻求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奥尔班本人目前面临各反对党的联合势力，各反对党以决议内部达成和解，外部共同寻求在2022年议会选举当中结束奥尔班的总理生涯。6月10号，缅甸军政府指控前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贪腐，称他违法滥用土地，非法收受黄金和大约60万美元的资金。据缅甸环球新光报报道，该国检调单位已经对昂山素姬和数名前政府官员进行新的反贪腐调查。昂山素姬因利用他的地位犯下贪腐行为被认定有罪，所以依照反贪腐法第55条予以告发。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一旦被告者被定罪，最多可判15年有期徒刑。缅甸反贪腐委员会表示，这波新的控诉包括昂山素姬在担任慈善组织道庆之基金会的主席期间，涉嫌让该基金会滥用土地。此外，他之前还涉嫌非法收取钱财和黄金。相关单位已从警局调阅昂山素姬和数名官员的案件档案。据路透社报道，这项调查是军政府对昂山素姬最新的司法行动。昂山素姬目前背负的案件包括非法持有无线对讲机和违反政府机密法等，但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案件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缅甸军政府自2月1号推翻前政府以来，一直未能彻底掌控局势，每日都有群众抗议和罢工，还有一连串相关暗杀和炸弹攻击，边境地带的冲突亦卷土重来，使国家经济陷入瘫痪。数月来，安全部队向平民示威者开火，造成逾800人丧命，数以千计的民众受伤。据法新社6月10号报道，中共近日针对电信诈骗和虚拟货币洗钱展开收网行动。中共公安部在9号发消息说，在全国统一打击并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框架下，23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同步收网，这个是第5轮集中收网行动，逐步嫌疑人1100多人， 直至目前总共有 31.1 万名涉案嫌疑人被捉捕，涉及 1.5 万个团伙。这次中共公安机关的团卡行动，针对的是为了规避核查，转移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涉案资金转移的诈骗现象。涉案人员往往主动为诈骗团伙提供这类服务。具体操作包括利用个人银行卡信息，在各类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注册，按照诈骗团伙的要求来购买或将赃款兑换虚拟货币作为币笼，反复兑换不同货币，最终帮助诈骗团伙实现非法资金的转账和洗钱。完成洗钱后，币笼可以获得 1.5% 到 5% 不等的佣金。法新社评论说，中国一度是虚拟货币的天堂，却在2019年迎来了一个极端的转折。北京方面叫停了虚拟货币付款，指责虚拟货币沦为犯罪活动的工具。上个月更是重新秩序，令比特币大跌。最近几个礼拜，中国还开始严格限制比特币的挖矿，而礼拜三青海更是叫停挖矿行为。内蒙古在五月亦宣布了类似的政令，理由是挖矿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一次打击虚拟货币洗钱，官方并未通报使用的是哪一虚拟币种，亦没有谈到涉案金额，但真真切切的是北京对虚拟货币造成的投机风险和社会不稳定风险展现出担忧。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